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从美国而来的著名的作家也是传道人哈，范学德范老师。范老师您好。
你好小凤。
其实大家提起您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哈，您的文章呢我也是经常的去看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您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先说一下哈。
其实我应该大概从小对哲学问题就比较感兴趣。
哲学比较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当然少年时代，但青少年时代要读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特别马克思思想。完了之后我七八年正式考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哲学系。
七八年应该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第二年。
第二年七七年是第一年。
我们就和他们差半年嘛。
是是是。
我读的就是哲学，吉林大学哲学系。
您那时候应该是老三届算吗？
我不是，我
是
老三届。因为我自己文革中是上小学的嘛。上小学。
还没赶上那老三届。
哎呀比他们晚。
我把您说老了哈。
还可以，无所谓。
那后来您是恢复高考以后，然后考了大学。
对，恢复到七八年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学哲学。后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就是工作的毕业之后工作三年之后，又到中央党校又继续读了哲学。
中央党校是北京的那中央党校哈？
就北京在颐和园后面那个。
那个中央党校。
党校
又学了三年。
对，当时是得了一个。因为那个是理论部嘛，是在理论部，理论部后也得了哲学方面一个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哈，当时哈。那您学完哲学以后，就是你们在学哲学过程当中会涉牵扯到神学这部分吗？
应该在国内那个年代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哈。
但是来讲呢哲学和神学它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总是探讨宇宙的起源呢、宇宙从哪来，人从哪来，人活着为什么、道德的根据啊这些东西。
是。
只是一个是从逻辑的角度去回答，另一个是从信仰的角度去回答。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基本区别。
您觉得哲学跟这个神学之间它那个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哈？你比如你刚才讲了哲学它比较的超级逻辑哈，所以我们讲要不逻辑了，好像哲学是一个问题跟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着一个问题，对，是那样吗？
对对对，
你觉得在哲学的领域里边，你的问题都能解答得到解答，这样？
有些问题是得到解答的，因为你自己哲学的总是要回答一些问题嘛。但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其实哲学自己本身，因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会告诉你，有些问题你就单纯从哲学，你一解答就陷入二律必反。自相矛盾，所以说它本身是理性本身解释不了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讲句名言，所以对于不可言说的问题就保持沉默，就是有些东西不可言说的在逻辑上。
其实不可言说，换句话说是没办法言说哈。
就是理性解决不了，
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超越不了问题。你就比如说到底有没有上帝，无论你说有还是没有，从逻辑上从理性上你都不可能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就你没有这样的答案哈。
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还喜欢哲学？你会不会学到哲学，会学到那种是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还是充满了无限的这个绝望？
两者之间都有吧。因为从古至今有哲学嘛，哲学无论你认自然、认上帝、认识自己，都会是一些很有兴趣的问题。那这可能与人个性有关。我大概从小大概就对这类问题比较有兴趣。所以
你主要是对哪方面问题？比方说我从哪儿来的，我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
那个没有呀，那个还有自知之明。一看自己长得怎么长这么丑，可能
没有啊。
这个还是对那些人生基本问题吧。
就是从小反正就是属于那种，
你比如说就最简单一个题，人为什么要做好人，为什么要道德，如果你单纯从逻辑看，或者从一个唯物论的哲学角度看，你就会得出那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所以这是一个很痛苦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去做好人，人为什么会有善，人间为什么会有恶，这大概都是要去有兴趣的问题。我大概属于从小对这个问题比较有兴趣的。
大概多大就开始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了？
应该 十二三岁的
孩子，大概那时候我们讲叫青少年的叛逆期了，但那个时候也比较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哈，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对吗？
也不是
，
我想还与天性有关系。
是，
在他讲这个所谓青少年叛逆期这些观念，都是说现代西方心理学流入来对当代青年的一种描述。我们那年代其实也虽然有，但那个年代在那种文化环境下长大，其实你很少叛逆，你也不敢叛逆。
就是，为什么
不会揍死你？他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但你不能用那个年套。就是大概我想，天性上属这些问题就比较感兴趣的人，
就比较感兴趣哈。有人就比较愿意思想哈，
对，你就说不清他为什么，他就是天性喜欢。
是，
就像你自己有时候说明一个人。他为什么喜欢唱歌？为什么喜欢画画？他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
对，
是他本身其实天性，等于是他也换句话说也有这方面的恩赐哈。你看你对
这些问题，与生俱来的吧，
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一种喜好。
是，所以你对很多事物呢，就会比别人更多一些的思想，可以这样说哈。
也不感觉，就是你总要去，你自己想或者你自己看，就包括当真心写文章也一样。可能有人读我的文章说哦，发现的文章有这方面特点，其实。那他跟于我整个的早年的哲学训练，或者一直到现在还感兴趣这些哲学问题啊、美学问题，与这有关。
对，您对美学也比较感兴趣哈。我看您
对我的艺术比较感兴趣，
对拍照、啊、
不敢说美学
拍都特好啊。
对艺术，
对艺术比较感兴趣哈。
对，
这美学跟艺术对还是不能完不算完全一个领域。
美学还是比较抽象一点，艺术大概你可以就很广，
可以分门别类出来哈。
对，
至少我们说出东西来哈。
不，反正现在什么都是艺术，所以这样自己可以比较唠低一点，就比较容易往后退一步
啊。其实还真的是哈，我觉得艺术是随处。都可以看的哈，拎手就可以拎出来的那种。
没有办法，你现在生活这个社会中，你看这个任何一个广告、一个食品的设计，甚至你不用说，你到餐馆找像样的餐馆，都配个碟子去摆盘菜，它大概都讲究点能使人赏心悦目。
是，
已经是完全从艺术从中世纪之前说古代的那种属于文人学士啊那种属于高级动的，它已经。解脱出来，它已经成为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您从这方面能找到哲学的东西吗？
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
您说个例子，比如说，
就比如说，哲学家会说，或者谁，哲学家会说，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神学家会说，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独特的
啊。
但你在树叶中，你观察到，一片一朵野花。在风中摆动，你在那下就，那种摆动，给你自己不是个理性的概念，而是你感到这种美，那种不可言说的美，那种美带来你心中喜悦，其实那就是个艺术嘛。
所以艺术哈，
因为它打动你，打动你的情感
啊。所以这个艺术、哲学跟神学就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哈。
艺术一定能打动你情感，那种美能打动你。
没错，让你产生这个感情哈，感受啊，
在心中引起一种愉悦，一种甚至狂喜，或者是一种满足，大概是这个。
肯定是心动了哈。
对，应该讲就是心动。
是，那您是一个哲学家哈，一般来说
不是哲学家
啊，哲
学爱好者，哲
学爱好者
绝对不敢说哲学家。
到我们这儿都成家了，就是。
对，现在中国大家满地都是。
对，
所以就是说谁是专家什么的，都等于像骂人一样。
真的哈。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啊？
现在中国你看多少大师啊，满地都
是
大师、啊，
满身都
是
大师，对，所以都变得就说那么，本来从那个挺名贵当中变得不那么值钱了哈，多了物以稀为贵嘛哈，
当然你要如果真是的话也可以，问题是好像。好像只是个名词
对变成名词了哈。那像您哈，我们就问一个老生常谈的话哈，比如说您是从小喜欢思想啊，您是个读哲学的人哈，您怎么能够从一个学哲学的人哈就相信上帝哈，就至少虽然说有些人其实我相信研究哲学的人很多人他也会对神学有一定的兴趣哈，比如说我就知道很多哲学家他们也读圣经哈，但是呢在离你真正相信这个信仰，并且在这个信仰上，因为您我们刚才介绍，您也是一位传道人哈，你这个过程是怎么过来的哈？就说说您信上帝的经历也可以哈。
我大概 真正接触到教会应该是、
嗯、
那个时间记得很清楚，1979年的圣诞节，
这么早啊、哦、
那个时候就是在读大学，读大二嘛、
嗯、
对宗教，因为学刚才讲就是自己学哲学家、
嗯、
对这种宗教很有兴趣，因为基督教对自己来讲、啊、它不像佛教也是个好新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一些，所以就去、
嗯
去教堂，
就从来没接触过的。
去参加圣诞节
啊、
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但当时那个前的人都很狂傲，就觉得哦，这是一些很善良人，歌也挺好听。
嗯，
当然他们讲什么，其实你自己还是不懂的。
嗯嗯嗯。
但你就觉得他们是，用当时那个话来讲，或者教科书讲，就是一些心灵软弱的人，靠这个属于宗教信仰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和软弱。
嗯，
和我自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自己我们7778都属于精英，
对，
对啊、
很充
精英，
已经很充实了哈。
对、
嗯，
已经有自己的追求了，
我又不软弱。
对，
嗯，
所以实际上就没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完之后，
嗯、
但就那么个种子，浮在你心里了、
嗯。
后来因为你从学一些专业或者为了解知识，你也去读一些东西，但和那个信仰生活那个实际是没有联系的，没有联系。
嗯 嗯, 嗯，还没完全挂上钩。嗯，
就只是理论上你对宗教现象或者宗教作为文化现象一种了解。
嗯嗯。
那么一直到长话短说，一直到91年秋来美国探亲，
嗯，
我才第一次去系统的进教会，进教会，
进教会，
进教会。
嗯、
因为还是说那个，就是说每个兴趣不一样的。我这个人哎觉得。不管怎么教会能够满足我自己，不管怎么教会在探讨这个问题，这一点是使我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嗯，
呀，那种其他一些东西可能引不起我兴趣。
嗯嗯。
那我又自己是一个我其实对许多事情，哎呀，就像你刚才
好奇心匪浅。
哦，不是，就是你刚才看我就知道，我对许多事情是不特别在乎，但唯有一点对思想性的问题，我大概比较较真儿。
嗯。
所以说，在教会中，因为找到这么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许多人应该说很虔诚、很真诚的相信，你就会要问到底是为什么？
嗯。
完了又告诉你读圣经，你又去接触他，所以这样我就去认真去读圣，也不敢说认真吧，就是读圣经、去教会，完了甚至参加主日学，完了之后又跟别人辩论。辩论因为我自己很自信，我绝对不会信耶稣嘛。
嗯嗯。
所以自己有这个底线。嗯，有这个自信心，但不管怎么样，在和教会这个挣扎，因为这样，我自己常讲个笑话，我是跟教会吵了3年半架，最后没把自己吵进去。
嗯，
完之后，在这个去这个教会中呢，就是你了解了很多东西，
嗯，
呀，而且这些东西去启发了你，或者至少是你你的视野。
嗯，
也发生一些变化，发生一些变化。
嗯、
你就比如最简单的东西，嗯、我在文革结束之后就一直痛苦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那些老干部出来都说四人帮迫害了自己，但从来不讲你可能在50年代初期的土改政反中，或者57年反右派中，或者在此之前打打打，你怎么去迫害别人的？没有去反省自己。
嗯，
这到底为什么？
嗯，
那我自己后来在我自己。接触就要就知道、哦、原来发现人都有罪性，
嗯，
人都有罪性。从亚当下了多了这个罪性的白人生命中，这种不可遏制的犯罪倾向，当你一种制度上松弛了之后，那么这种东西就可以系统表现出来。这个问题我很有启发，
嗯
嗯、但另一方面你又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你知道你自己弄不懂，也不可能懂。就我说理论上解，理性上。或神学解释不了，比如最简单一个问题，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但又怎么可能是一？
嗯、
一加一再加一等于是，
一加
一
再
加
一
再
加
一
等于
三、
嗯，
但你绝不能再说等于三，这个又是等于一。
是
呀、
嗯，
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古今中外也没有一个神学家啊、牧者能给你解释清楚。
嗯，
这需要你去信心去接受的。
是，
你要不去信心接受，永远这个问题在哪？那就是理论上绝对是荒谬的。黄牛呀，你比如我自己还跟别人讲，但我自己也是当年痛苦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上帝是全善的，又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允许人间有罪恶，持续的发生了这么多年？
有苦难哈，
有苦难，有苦难，有邪恶，
嗯，
这里 虽然教会会做许多解释，但你会知道没有一个解释可以能够完美的去解释掉、
嗯、
实际上连圣经没有作为回答，这属于约伯问题。
嗯，
所以对自己就一直在这种痛苦的两种东西，
嗯，
那么这两种东西把自己就逼到一个死角，就是有一天你生命要做出决定，你没有信仰，你绝对，你如果不有信心，你绝对无法进入信仰。
嗯嗯，
而你自己所掌握的全部知识都是你自己无法去投入到这种信仰之中。
嗯，
所以说在一个甚至在自己看来不可能的情况下，1995年1月9号那个晚上，我就人生做了第一次祷告，就说我愿意相信，但信心不足、
嗯、
上帝求你给我足够的证据，
嗯，
就上不就上帝请你帮助我，就那么一个、嗯、那天很记很清楚。后来就是在生命中经历了所谓的基督常讲的神迹，
嗯，
我一个得了20多年慢性病，就在祷告不到一个礼拜头就好了。这件事是决定性改变了我、
哦、
决定性，因为以前到教会论坛，你说别人讲神迹，你会觉得这是胡说八道、
啊、
或者民间传说，我会觉得当时民间传说
是、嗯、
你会不相信，但你圣经也记载这种，但我自己就信主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
嗯，
完这个20多年慢性没有突然就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用我自己话说，我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宇宙间真的有一位上帝，这个上帝至今仍然统管着这个宇宙，
嗯，
就这么走出这一步。
嗯，你当时那个病是经过你祷告以后还是？
这是很有意思一个小故事。
嗯，
来到教会之间长了，你会听到各种见证。
嗯，
人们为生活呀、事情祷告。我自己自认为自己是个骄傲清高的人，就是你不屑于为这些东西求上帝。
嗯，
但你要如果什么都能做，你也大概不需要信上帝了，你就是上帝了。人在上帝面前用这句话都是要饭，只是个人要的饭不同而已。
是，嗯。
那我就那天祷告，因为这有这个病嘛，你病发作起来很讨厌。
嗯。
你不想为这件事祷告，因为你是为自己一个东西去求，你又不得不求，你知道这个很矛盾的心理。
我知道你，因为你那心里是不是那个求都觉得是
很低级的嘛、
啊，
很难，
就是骄傲的那种的哈。
我就觉得好，那么有一点点。
我才不会像你们似的求一个
好处
这样的。
耶耶，就是那种所谓清高吧，
啊、
那个时候
是。是
。但你又不得不求，求的时候又害怕，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但又害怕。
嗯，
如果不答应，就是如果他即使不答应我的话，我也不为这件事情去影响我的信心。
嗯，
我只要能经历到他就可以。所以就是，哎，你医治我，如果不医治我，等病发作了，我能可以忍受也就可以。就大概就这么一个祷告。
嗯，
所以有时候我是不是就讲，就我愿意相信，但信心不足，因为你没有给出足够证据。
嗯，
所以就这么一个祷告，就那个祷告改变了我生命。
嗯，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你认为这个上帝其实他是还是怜悯你的哈，所以
对 啊，就是你这个不是说不是怜悯，就是你就突然间感到这个上帝是真实的。
嗯，就说我的意思就是上帝会给你一件事儿，因为你在找证据，所以上帝呢说，哎呦算了，我可怜可怜你们，把你的病治了，然后让你知道，哎，我是真神。
不知道，反正、
啊。反正这件事就
天意难测，但是来讲就发生这么件事情。
嗯，
你就在生命中，但你去找就说 OK，
嗯，
你的情绪很正常，你也没为这件事反复祷告，没给自我心理暗示，但只有一件事你排除不了，从逻辑上，你一月九号那个晚上11点多钟做了一个祷告，信心不足，那么就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你这都20倍好
了。
那你只有一个逻辑联系这个祷告和这件事情结果，
他肯定是，
那你就会知道上帝已经应允。至于说。或者说为什么英语，那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说我自己、
嗯、
这就随信心的一步，说自己可能原来真有上帝。
嗯嗯嗯，所以你就坚定的相信这个是上帝。
我不敢说坚定的，你就信了、
啊、嗯，
我自己从来不敢说我是个信心坚定的人。
啊，那之后呢，就这件事儿啊发生以后，你就往前再迈了一步，也就是说
我给上帝一个月的考验期。因为我信主这件事儿我谁也没告诉我、
啊、
我说如果一个月内我经历不到，你不去。那么后来就还有其他两件事，我就不去可能时间讲了啊。
嗯，您讲可以的啊，你其他两件事儿。
这个时间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们挺有兴趣，听着正来劲儿呢哈。
因为我自己，就说你在教会待了3年3年半，跟基督吵3年半架，用基督徒的心啊。教会当通用的语言就说这个人心里特别刚硬。那我自己开玩笑，我说上帝给我造个花言岗言脑袋，那当然只能是刚硬
啊。
我是当笑话去谈的，也没觉得这个事。
嗯，
那么你突然间你自己 想信了，
嗯，
你自己又说偷偷信，你都不好意思跟你提件事儿，而且更重要的是怕什么，就是说万一这个可能是我一时情绪冲动
啊，
这件事儿，那我就哎悄悄冲动，你想再情绪冲动，你也不可能超过一个月嘛，
啊，对对对，
啊，我超情绪冲动就过去之后，冷静下来之后，等到可能这件事儿，你知道这个上帝并没有，只是你当时一时情绪冲动，
嗯，
那你就让他过去呗，
嗯嗯，
所以常常我信主这件事儿，谁也没有告诉我，
嗯，
我给自己留一个月的考验期，这个月我感受不到。那我自己就大概悄悄信，悄悄的再不信了，
悄悄撤了就
哈，悄悄就是，结果没撤成
啊！怎么没撤成呢？
这是第一开始讲那个实在弯的，
嗯
刚才讲那个得了多年慢性病没医治的嘛，
嗯，
第二件事情就大概那应该是1995年就有信主不一个多月左右，一个月左右，
嗯，
有一次听讲到，就是讲那个。
嗯，
传道人讲一个题目，就是你们如果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过犯。
嗯嗯，
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过犯，天父也必不
饶
恕你们的过犯。那这段经文我，因为毕竟教会去那么长时间，你也比较熟悉嘛。
嗯，
我甚至知道他讲到题目，我都不会都觉得有什么特殊感动。
是，嗯，
完就在他讲到过程中，他讲到他当年那时候他还没信主吧，他怎么去没有饶恕他的一个朋友，
嗯，
哇，就突然间有强烈的。那个真是就是好像你感到一种力量，后来才知道这叫圣灵，就一下子从你脑袋上往下灌来冲起来，就是因为我，长话短说吧，嗯，在80年末期，也既然是有人迫害我，我当时我自己最痛苦是想过自杀，想过自杀，
嗯，
所以对那个恨之入骨，恨之入骨，
可完全可以理解，嗯，
恨之入骨，
嗯，
完就在突然间那一刹，就好像那种仇恨，就像那个。大坝就被冲开了，
嗯，
你就不恨他了，你甚至去怜悯他了，
嗯，
你愿意去原谅他了，
嗯，
那是我生命中从来没有的经验，
嗯，
不是你自己想的，
是，
哎，你就突然的感到这种，完你就跟自己要到神面前去原谅，饶恕他，饶恕他，
嗯，
呀，
嗯，
就这么，那么当然还有呀，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挺大的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嗯，
来到美国之后呢，因为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觉得自己活得特没意思，
嗯，
特没意思。觉得成天，因为我以前都这样。
奶爸，
我对那不是那个，当时叫家庭负担。
啊，家庭负担。
嗯，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做学术的人。
是。
所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甚至到大年三十，我都不肯自己开火吃饭，就想节省点时间嘛，就到食堂去吃。
嗯。
你突然发现你生活全变了，你在账上，
你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堕落到这个地步，
堕落
了，无可奈何，因为我的孩子，
啊，
这
是
很长故事，我不去说。我书中和文章中都会有。
嗯。
啊，就在那一天，好像应该是读德莱修女的一个东西，
嗯，
一本书，书中他讲，他说你在家里无论做什么事情，
嗯，
如果你是为了上帝去做，你是和圣灵一起做，你做是为了把耶稣爱到家中做的，
嗯，
那你这样做就是为上帝做的，
嗯，
我就突然间啊，明白了。我说原来做饭扫地换尿片还有这么神圣的意义，
是，是，
原来只要是为了把耶稣带到家中呢，啊，你做这一切是为神做，
嗯，
那一下整个改变了，
嗯，
就我原来有这几年讲，因为那三年一想这时候就特生气，特伤心，也特别苦闷，
嗯，
你突然就没有啊，原来我做这些小事是这样，
你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了哈。
我倒没有觉得，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啊，至少觉得有意义，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
你，
啊，会
有使命感了，突然变
就觉得把神的爱能带到家中，
嗯，
我觉得啊，这些东我做这种不只是要，所以就这三件事改变啊，那我自己知道，因为这都不是靠我自己能改变的。
我觉得您这三件事儿其实真的挺说明问题的哈。你像您这第一件事儿呢，就是神给了您一个神迹的印记哈，让您的信心有了。那第二件事儿刚说
他也不完全是这个信心，
啊，
因为从那之后我才知道，来美国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想。找到我做的事情，又不想为了生存做我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嗯，
那当有那第一件事之后，后来我就清楚，就是很有个愿望，就想去做传道人。
啊，那时候就想去做传道人。
对，后来，所以我信主之后也不参加什么，
啊，
什么特会啊，什么的讲，就心中很一个强烈的感动。
嗯，
完之后就这样， 所以我是想神在这个事有个预备，因为他不给我那么强一个证据，我不敢去走上这条路。
那您之后就再也不想什么赚大钱呀、去搞您的哲学研究了？
我从来对赚钱
啊就没兴趣、
没兴趣、
我觉得我们喜欢，我发现喜欢艺术的人哈，
他不是主要是自己没有能耐。
您瞅瞅，我还想夸一下我自己呢、让您说的我也不敢夸了哈。
没能耐，我要是我能赚个一万美金，我还是可以赚的，没有能耐。
真实在，您真实在哈、
不是不是，就是自己知道自己那个笨的那面。
那没有没有，然后最后
所以就对那些东西我不感兴趣，而且我自己可能也是一点倔强，总想做这件喜欢的事。那我喜欢就哲学，那后来讲神学啊，这我也很喜欢，包括这样那样，就开始神就给我那个证据，我可以往下去走下去。
是是，所以其实做传道人，我们原来小时候，你知道，我跟您也套套近哈，都是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哈。所以我们真正后来您做了传道人，就觉得感觉哇，我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没有没有，
当然是上帝了哈。
我自己是想的另一个，特别这年又想到这个，就是、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别人看，保罗讲，在多年以前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高兴的职业，你去说服教育别人，你去引导别人。其实你现在越来越长，其实神叫你做这样工作，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你是个我特别喜欢卢云神父的一个叫，就是你受伤的治疗者。
受伤的治疗者哈。
Yeah,
治疗者哈。
对，
你
自己受伤了、你自己现在还在软弱之中、但你被医治了。那这个医治你去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但那个分享不是说你去医治别人，你是做别人的工程师，而是 说我们需要同被一位工程师所去改变，那个工程师是上帝。你只是跟别人告诉那条路你不是那条路。
是, 是，
就这样。
我觉得听您讲到这儿，大家一定觉得刚开始那样一个喜欢思想的一个小男孩哈，然后逐渐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清高的人哈，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思想领域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人。
不敢说这样
啊，对，您到现在呢，您看您从来都说，哎呦，不敢这样，不敢那样哈，就变成一个非常谦卑啊、谦卑的人哈。我相信呢，真的是，这就是上帝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让我们信他，而且是改变生命的一位神哈。您能够通过那种，哎呀，我想都让自己想去自杀，就说明这种伤害是非常深的，您可以去饶恕哈。我觉得真的大家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我们当中呢您还没有相信上帝的呢，您也可以尝试一下哈，看看这些他们这些学哲学的这一个个的可以说也是能人了哈，很多都是上帝赐给他们这样的能力的人、思想的人哈，但他们今天能够成为这样的基督徒，甚至成为传道人哈。如果我们深究起来呢，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真正生活当中的意义，对吗？好，我们特别的谢谢范学德老师，范老师哈。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